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 Hyperway 群集的功能。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能够去了解到，当我们配置完成一台 Hyperway 的服务器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一台 Hyperway 的服务器之上呢，就可以去运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它要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我们就需要去保障我们的这个 Hyperway 的服务器，它能够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我们的这个 Hyperway 的服务器呢，它是有可能发生故障的。那么，当我们的这个 Hyperway 的服务器发生故障之后，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也会停机，最终就导致我们虚拟机提供的服务，来最终的用户呢，他也不能够去做一个访问。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呢，我们前面已经为大家去说明过 Hyperway 复制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有了复制的这一个功能之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去部署两台不同的 Hyperway 的服务器。有了两台不同的 Hyperway 服务器之后，针对于我们其中的一台 Hyperway 服务器，我们照常的去运行相应的虚拟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复制的功能，将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复制到我们另外的一台 Hyperway 服务器之上，在我们另外的一台 Hyperway 服务器之上就有了相应的副本。如果我们第一台服务器发生了故障，那么我们的这些副本的虚拟机呢，它就可以去正常的做一个启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能够去保障，当我们的 Hyperway 服务器宕机的时候，我们的虚拟机因为它有相应的副本，它还是能够去正常的启动，去帮助我们的用户去提供服务。那么，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复制来说，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到，对于复制，首先呢，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也是有一个停机的时间的，并且呢，我们需要去手工的去完成我们的这一个操作。我们管理员必须自己发现这一台Hyperway 的服务器宕机了之后，然后呢，它才会去手工的去启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提供的服务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中断。那么在我们一些非常严格的环境当中，或者说我们的虚拟机提供的服务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虚拟机提供的服务宕机，可能会造成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一些损失，那么这时候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我们就会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就会提出更高的服务它的这个等级，我们可能要求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在99%的时间能够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考虑部署 Hyperway 的群集。使用 Hyperway 的群集的话，我们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的服务保障这样的一个质量。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way 的群集来说，实际上呢，首先它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群集的。有了这个故障转移群集之后，那么我们就准备好了很多的这样的东西，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点服务器，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群集的网络，以及我们的这个群集的存储，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群集的存储当中，也就是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一个共享的存储当中。那么在这里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架构：我们在这里有两台 Hyperway 的服务器，然后有一个共享的存储。那么这时候，在我们的这些 Hyperway 服务器之上运行的虚拟机，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way 服务器来说，它只会去占用它的一个计算的资源，而存储的资源呢，它会保存在我们的共享存储之上。如果我们的一台 Hyperway 服务器发生了故障，那么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虚拟机的计算的资源就可以去转移到我们另外的一台服务器之上。那么我们的这个存储呢，还是在我们原来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保障我们的这一台服务器宕机的时候，它还能够去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群集，它的这样的一些先决的条件。当我们准备好了这个群集的先决条件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群集当中去添加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当中，就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它的一个等级。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如果其中的一台 Hyper-V 服务器发生故障，这个虚拟机的计算资源并不需要我们人工做任何的干预，它会自动的去切换到我们的这一台服务器之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过程呢就完全自动化，并且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恢复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所需要去做的配置。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配置到我们的这个群集之上，使它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更高的服务等级的保证。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 Hyper-V 当中，我们除了可以去配置我们的这一个，我们除了可以去配置 Hyper-V 服务器它的这个群机之外，我们也可以去配置在 Hyper-V 服务器之上运行的这一虚拟机它的这个群机。那么，对于群机它的配置呢，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需要去准备节点、准备网络以及存储。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的存储来说，在我们的 Hyper-V 2012R2 当中，它就新增加了一个 VHD 的共享功能。那么，我们只需要去创建一个 VHD，并且把它设置成为共享，它就可以作为我们虚拟机之间它的一个存储，共享的存储。那么，这个呢，就是在 Hyper-V 2012当中新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使我们能够去简化对于虚拟机之间群集它的这个创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来做一个具体的配置。现在我们这里呢已经准备好了三台虚拟机，其中的两台就是 HV1 以及 HV2，我们已经安装了 Hyper-V 的角色以及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群集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一个安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添加角色功能的向导，去添加 Hyper-V 的角色以及故障转移群集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功能。那么我们这里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添加，那么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的这个节点。准备好这个节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设置。那么我们的这个网络呢，实际上已经准备好四块不同的网卡，一块是我们管理的网卡，一块是我们连接共享存储的网卡，还一块呢，是我们准备用于群集心跳检测的网卡。最后的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Hyper-V 虚拟机的一个虚拟交换机的一个网卡。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来说，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查看 Hyper-V 它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工具。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打开 Hyper-V 它的这个管理器。打开这个管理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的，它的对于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虚拟交换机来说，那么我们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些 Hyper-V 节点服务器，它的这个虚拟的交换机，它的这个名称呢，做一个统一。对于我们 HV2 来说，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去给它做这样的设置。我们可以去打开 Hyper-V 它的这个管理工具。打开这个管理工具之后，同样去选择我们的 Hyper-V 2，然后去设置我们的这个虚拟的交换机，然后我们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然后选择确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呢，也做了一个基本的准备。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准备，实际上我们在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群集的安装之后，还可以给它去进一步的做一个配置。 那么在这一边完成网络设置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存储。我们在这里有相应的五块不同的这个磁盘，那么我们的这个磁盘它都是去连接到了 IceGuard 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 IceGuard 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配置 NPIO 多路径，然后使我们的这个 Ice 我们的这个 IceGuard 的连接呢，它也是一个冗余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实现更高的一个服务等级。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准备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先决的条件。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的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节点的服务器，准备好了存储，以及准备好了我们的网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管理工具当中的故障转移群集的管理器。那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验证我们的这一个配置。对于我们的故障转移群集来说，验证配置这一个操作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我们的这个环境得到了验证之后，我们才能够去部署我们的这一个群集。我们的这一个群集部署完成之后，出现任何的故障，微软它才会去支持我们的这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将相应的错误或者是相应的警告去告诉给微软，微软呢就会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诊断。那么它的这一个验证呢，实际上非常的简单，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去依据我们的这个验证的向导，然后去添加我们的这个节点的服务器，添加完成之后，然后直接选择下一步，接下来呢，它就会开始我们的这个验证。那么这一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会去验证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查看到它的这个验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过程，以及当前正在验证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以及我们的这个验证的结果。那么这一个验证呢，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在这里就去等待它的这个验证的完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测试呢都已经完成。并且我们的这个环境是满足所有的先决的条件的。如果我们的当前环境不满足先决条件，那么在这里它会有相应的提示，那我们可以去查看相应的这些报告，或者我们选择查看报告，去查看详细的信息，从而去诊断我们的错误或者相应的警告，使我们的这个环境重新的做一个配置，以满足所有的这些先决条件。当我们满足先决条件之后，就可以去选择完成。然后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依据创建群集的向导去完成我们的这个群集它的一个配置。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去指定我们的这个群集的名称以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地址。指定完成之后，我们选择下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选择下一步。这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群集呢，它就已经开始了它的这个创建。那么我们的这个群集，它的这个内容呢，实际上我们以前有课程是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的这一个高可用性的课程。那么对于群集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如果需要去配置我们的这个 Hyper-V，需要去管理我们的这个 Hyper-V，或者去规划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高可用性。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去结合那一个课程，然后呢，再去结合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去说明的这样的一些配置的步骤，然后呢，才能够去完成我们对于 Hyper-V 它的这个运行环境、它的一个高可用性、它的一个配置。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呢，去等待我们的这个配置它的完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群集呢，已经创建完成。那么创建完成之后，在这里我们选择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个故障转移群集的管理器就会去连接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一个群集。连接完成之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查看到它的这一个摘要的信息。我们当前的这个群集当中，它就包括两个节点，然后它的这个名称，以及我们配置了四块不同的这个网络。当前的这个组的服务器是 HV2。那么我们的这个见证的模式呢，是使用共享磁盘来做一个见证的。那么了解这一些信息之后，如果我们想去做一个详细的查看，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去查看到，它就包括我们的节点的服务器，包括我们的共享的存储，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网络。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呢，给它去做一个基本的修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网络，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一个心跳的网络呢，也就是群集的网络，它是7.0的。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查看我们的这一个网络它的这个详细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就可以看到群集网络三，它的这个网段呢是7.0。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属性，然后对于它的这个相应的名称给它做一个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络是作为群集网络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勾选允许在此网络当中进行群集的通信，然后选择应用，选择确定。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来查看一下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网络，比如我们去查看我们的这个管理的网络，那么我们的这个管理网络，它的网段是5.0的网段，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查看到群集网络二，它的这个子网呢就是192.168.5.0这一个网段，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写上它的这个名称，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网络来说，它是允许客户端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选择应用，选择确定。而接下来呢，我们去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IceGas 它的这个网络。那么 IceGas 的这个网络，它的这个网段呢是192.168.6.0这一个网络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属性。然后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去修改它的这个名称，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确定，而最后的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所使用的它的这个虚拟交换机的网络。那么虚拟交换机的网络，我们并不需要去给它去设置，在我们的这个群集当中做一个通信，所以我们就选择下面的这一个选项，然后呢，我们去修改它的这个名称，设置完成之后，那么在这里我们选择应用，选择确定。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的配置呢，就已经完成。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如果我们想去提高它的一个高可用性，我们在这边还可以去选择本地服务器。那么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呢，去设置多块网卡，然后去配置它的这个 NIC 的组合。使我们的这个网络呢，它也具备了一个高可用性，以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负载平衡的能力。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具体的需求，去根据我们 Hyper-V 当中虚拟机服务等级，在这里给它做一个设定。那么设定完成我们的这个网络之后，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去选择实时迁移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出现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出现了相应的故障之后，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配置它的这个实时迁移，它的这一个专用的网络。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默认情况下，所有的这些网络呢，都做了一个选择。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一个生产环境当中，我们还可以去增加一个新的这样的网卡，然后在这里，我们把这个网卡呢作为我们专用的实时迁移它的这个网卡。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以及实际的情况去做一个选择。设置完成我们的这个网络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存储。那么存储的话，它就包括我们的磁盘以及相应的存储值。我们首先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磁盘。那么在磁盘当中，我们第一块磁盘呢，它就已经作为了我们仲裁见证的这一个磁盘。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查看得到，它的这个见证模式就是使用群集磁盘一来做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的这一个群集磁盘一，它是一个见证的磁盘。那么我们其他的磁盘呢，都可以作为我们共享存储的这一个磁盘。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磁盘，我们也可以去给它做一个高可用性。从 Windows Server 2012开始， 我们的这个磁盘呢，它就支持我们去配置成为存储池。那么在存储池当中，我们就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磁盘存储的一个高可用性。即使我们其中一块磁盘损坏，那么我们的这个存储池当中的存储资源，它还能够为我们去提供服务，并且它能够去增强我们的这个存储池它的一个 IOPS。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存储它的一个设定。那么设置完成我们的这个网络以及存储之外，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那么当前我们有两台服务器，当前它的这一个状态呢，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配置我们的这个角色。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选择配置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我们要将这一个虚拟机配置成为一个高可用性的虚拟机，那么我们就需要去选择我们当前的这个群集的节点，也就是 HV2。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群集节点，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查看。确定了是 HV2 之后，那我们呢就可以去选择新建我们的虚拟机。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建虚拟机它的向导与我们在单独的 Hyper-V 服务器之上，它的这个配置向导呢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指定完成它的这个名称之后，那么重要的呢就是去设置它的这个存储的位置。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需要去设置为共享存储的位置。那么我们把它配置成 E 盘，那么 E 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共享存储的位置。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其他的选项，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做一个指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一个创建。创建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也会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去配置成为一个高可用性的虚拟机，并且它的这个结果呢，是一个成功的结果。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选择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去启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去安装操作系统，去安装集成服务，并且去安装我们的数据库，使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虚拟机它具有了这样的一个高可用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准备好这个虚拟机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一个管理，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选择它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配置的选项。那么我们可以去连接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可以去启动虚拟机，对于虚拟机的状态做一个保存，或者是去关闭我们的虚拟机，或者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做一个强行的关闭。然后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属性，那么这一个属性与我们在前面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属性呢，也是完全一致的。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管理的选项，那么这一个管理的选项，它就会为我们去打开 Hyper-V 它的这个管理器。那么我们在可以在这个 Hyper-V 的管理器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做设置。或者呢，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给它去做一些相应的设置。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复制。那么我们要去配置群集当中的这个复制的话，就是防止我们这两台节点同时宕机。那么这一个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复制。我们的这两台 Hyper-V 服务器是在深圳的这个数据中心。如果深圳这个数据中心完全的损坏，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配置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把它复制到广州的这个数据中心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实现一个异地的这样的一个容灾。那么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去迁移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从 HV1 去迁移到 HV2。那么迁移完成之后，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HV2 这一台服务器呢，就可以去更新它的补丁，并且去重新启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迁移呢，也非常的快。 那么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去选择虚拟机存储它的这个迁移。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选择它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位置。我们可以去移动我们的这个存储的位置。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把它的这个位置呢，给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拖动，把它拖到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存储它的这个移动。那么虚拟机存储的移动，就像我们在前面为大家描述的一样，如果我们去更换了新的存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来给它去做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它的这个移动。那么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去更改它的这个优先级。如果我们的这个 HVR 之上有多台服务器，有多台虚拟机，那么我们 HVR 损坏之后，那么接下来它就会自动的去移动到我们的这个 HV1 之上。那么我们的这些虚拟机移动过去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做一个重新启动。那么我们的这个重新启动的顺序，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设置。实际上，这个顺序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来列举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在这一台服务器之上，那么它会有三台不同的虚拟机，那么这三台不同的虚拟机呢，就包括我们的 DC 服务器，包括我们的 DB 服务器，还包括我们 SharePoint 的服务器。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三台服务器来说，我们正常的一个启动顺序呢，就是 DC 服务器首先做一个启动。然后我们去启动 DB 服务器，最后呢去启动我们的 SPS，也就是 SharePoint 的服务器，这样的话才能保障我们的这个系统能够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优先级呢，来给它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管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存储。那么，当我们去添加完成这个存储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移动，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存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多了这样的一个存储。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给它做一个拖动。我们可以去拖动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文件。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一些。选择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目录，然后呢，给它做一个拖动。我们选择启动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将由我们的 E 盘去移动到我们的这个 G 盘。那么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虚拟存储，它的这个移动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维护。在我们的这个维护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为大家介绍的很多的内容呢，现在都可以用得上。那么，我们完成了第一台虚拟机创建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创建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我们呢，首先把它移动到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它移动，我们呢去创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个新的虚拟机呢，我们同样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然后去指定我们的这个共享存储它的这个位置。比如我们选择 F 盘，然后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选择下一步。那么其他的选项，我们在这里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做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在这一边选择完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它也成功的做了一个创建。那么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在这里去创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我们刚才的这一个设置，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的这个 A 虚拟机来说，我们给它去指定了一个共享的存储，而对于我们的 B 虚拟机来说，我们也给它去指定了一个另外的这个共享的存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列举。我们的这个共享存储，也就这个磁盘，它是给 B 用了，而我们另外的两个存储呢，是给 A 用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呢每一个存储它只能够去容纳一个虚拟机。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存储当中能够存储很多的虚拟机，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右键选择，把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虚拟的存储磁盘去给它转化成群集共享卷。创建完成群集共享卷之后，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角色当中。那么我们可以再一次去新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指定它的这个名称就是 C。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群集共享卷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那么我们的这个群集共享卷呢，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cluster storage 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去把它指定到这一个相应的路径当中。我选择下一步，其他的选项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呢，去给它做一个指定，然后选择完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C 虚拟机它也去配置了我们的一个高可用性。接下来呢，我们去配置我们的这个 D 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去把它设置成为 D，然后对于它的这个路径，我们同样把它设置到我们的群集共享卷当中。然后我们在这里去指定它的名称为 D，其他的选项我们都可以根据相应的设定呢，去做一个完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的这个群集共享卷来说，它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多台虚拟机在一个群集共享卷当中。我们如果是只是我们的这个群集的磁盘的话，那么它只能够去分配给我们一台虚拟机。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存储当中需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存储来说，我们除了可以使用群集的磁盘以及群集共享卷之外，我们还可以去使用 SMB 的共享服务器。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为大家去做过相应的说明。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一个群集的环境当中，使我们的这一虚拟机呢，去实现了一个更加高的一个可用性。那么实现我们的这一个高可用性之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 A、B 这两台虚拟机，我们在虚拟机内部需要去创建数据库的一个高可用性，那么我们也需要去配置数据库的一个，去配置我们这两台虚拟机它的一个高可用性。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呢就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呢？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去准备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环境，去安装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安装完成操作系统之后，然后呢，去安装我们的集成服务。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机器去加入到域当中。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准备我们的这个网络，准备我们的这个存储。然后最后呢，我们去配置我们的这个群集。那么这个呢，它的过程与我们物理机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要去使用我们的存储的话，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去使用 Iscast 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呢，去使用我们的这个虚拟扇这样的一个连接的通道。而对于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这个服务器来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配置我们的这个共享的 VHD 的存储，从而呢将我们所有的这些操作给它做一个简化。我们并不需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么针对于这一点的话，就要求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它最少是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2012R2。 这两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呢，它是支持的。那么对于这一个配置，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去选择 A 这样的一台虚拟机，然后选择设置，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共享的存储，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可以选择新建，我们在这里呢去把它设置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磁盘。在这里的话，我们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目录当中，然后把它的这个名称写成 dead。然后呢，其他的选项我们都保持默认。设置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展开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磁盘，然后选择高级的功能。在高级功能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启用虚拟磁盘的共享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选择这个选项之后，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磁盘。使用完成这个磁盘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就可以去挂载，就可以把这个磁盘作为我们虚拟机当中的这个群集的一个共享的磁盘。那么在这里我们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它会告诉我们，我们并不能够去完成这一个操作。这是因为在这里它会有相应的这一些警告的信息，我们呢需要去完成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的部署，并且呢去安装我们的这个集成服务，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因为这一台虚拟机并没有部署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当我们去完成了这一个操作系统的部署之后，我们勾选了这一个选项。对于我们另外的一台计算机，我们同样可以去选择设置。那么在设置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存储，然后去浏览我们的这个存储，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存储做一个添加。添加之后，在高级功能当中，我们也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的群集配置，它的这个共享的存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VHD 来做一个共享。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为大家去介绍了 Hyper-V 它的这个群集的功能。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群集功能，实际上它主要的这个应用场景呢，就是去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的虚拟机服务的等级。那么我们要去给它做配置的话，那么严重依赖于我们 Windows 的这个群集，Windows 群集配置就需要去准备我们的节点、网络以及相应的存储。准备好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构建几个 Hyper-V 的群集。对于我们的这个存储，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存储的磁盘，也可以去使用我们共享的我们的这个群集共享券，或者呢使用 SMB 的共享。对于我们的网络来说，我们也可以去给它去设置不同的网络。那么我们的网络要去实现高可用性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 NIC 的组合。而对于存储，我们要实现高可用性，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存储池。那么当我们去构建起了这个环境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当我们创建完成这些虚拟机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些虚拟机，我们呢就可以去给它做一些基本的管理。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当中，如果我们需要在虚拟机当中去构建这个群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共享 VHD 这样的一个功能，从而去简化我们对于存储它的一个准备的工作。